山东人，
2000年到美国现在也16年了哈。其实我认为哈，回头看来，这个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主耶稣。2004年在 Oregon State， 快要 Master 要毕业的时候，每年的summer 夏天的话，去第一浸信会那个。也是我们台湾的一个弟兄，他在那里带领这个教会，在那个教会认识神，跟我太太一起受洗，也转眼一看到也认识主也十几年了哈，这个时间过得蛮快的。我这么说话，后边的能不能听到？能听到哈？这个。最初认识神的几年的时间里边呢，哈，就是，哎呀，感觉在主里边真好，这个享受主的爱。因为认识神之后呢，我们受洗之后，那个感恩受洗，就离开教会，去 Washington State 那地方那个找到工作，搬去，在那边的话就在美国的教会里边。没那个小烫的话，对不起，拿一下，就是那个小烫，几乎没有中国人。走在街上的话，就我们很扎眼，就我们这一家，就是都是美国人。所以说有一和好多美国人教会，我们就选了一个这个浸信会的教会，在那里边，这些美国的弟兄姊妹真是他们的爱就是充满了我们。这个一开始我们就参加两个查经班，一个是一个老的美国的弟兄，大概80多岁，太太也他俩都很难打，80多岁。还有另外一个美国人弟兄是50岁的样子，我们在那里边敬拜，参加他们的查经班，在那里边就是好像就是感觉一切都是那么的美，那么的好。后来搬去，过了一年之后搬去加州，在加州里边，加州那个 Simi Valley， 在那里边中国人很多哈，加州是很多中国人的，所以说中国的教会就找中国人教会，中国教会也蛮大，好几百人，所以在里边什么都安排好了啊，各种的那个有中午的饭食都安排好了，早晨的一个敬拜的话，唱诗领诗的敬拜的都很美好，都很好。也跟弟兄姊妹在弟兄姊妹有团契啊，跟他们在里边一起 potluck 啊，跟他们有分享，有一起学习圣经查经，很美很好。所以说我就看到从美国人教会到从 Washington State 到这个加州的话，一直在这个教会里边，这是头两年的时间在教会里边就享受神的爱，被服侍，从来没想到过这个幕后，这个教感觉教会就是这么美好的，这都是自然，都在那儿，这个有吃的啊，还可以听歌，对吧？还可以赞美神，在那里边还可以有人教你，一切都是这么美。我感觉自己想做点什么，好像也这个手脚好像不知道往哪儿放，也插不进去手。后来从加州搬到 Richmond， 那是2006年底2007年初，在那个教会，那个就是这个我们西边教会 Richmond 西边教会，那个教会就相对比较小，而且成立不是太长时间，在那教会里边呢，就感觉到哎呀，我好像就觉得自己再也坐不住了哈，就是要做点什么，要干点什么，就那种就是从心里边有这种以这种冲动啊，你要说感动也好啊，是有这种盼望也好，就是这种总觉得神是就是在教会就是自己的家，来到家里边的话，你不是生人，不是客人，在家里边你不能再当客人，在那坐着别人给你放菜单上了，你就享受被服侍，在 在家里边的话，你就自然的想要做一些事情啊，对吧？去，是不是在那就感到教会是我的家，我要在这个家里边哈，成为家里的一份子。所以说在 Richmond 是一晃的话，2007年到现在也8-9年的时间，在那里面学习啊，学习服侍啊，认识也是经历神啊，经历神更多。今天呢，我之所以说想跟弟兄姊妹分享罗马书的这两节经文呢，那就是说从保罗，使徒保罗的这个，我们可以想一想使徒保罗当年给罗马的基督徒信徒来写这封信的时候，我们稍微可以体会一下他的心肠哈。他其实我们知道保罗的神学他这个福音呢、啊、就是、说整个的神学的思想啊，是很就渗透到整个的新约圣经里面，他好多的书信，其实罗马书这个书信的话，就是写给在罗马的这一群信耶稣基督的这群人里边呢，有犹太人，也有当所谓的外邦人，就是希腊人或者是叫希利尼人的时候啊，这那个教会的形状呢，就是说就是说保罗的话有负担要去要到他们中间去，但是一直得不到机会去，他就给他们写了这个书信，写了这个信叫罗马书。罗马书的这个结构哈，这是我的一点体会分享，大家可以我们一起来看哈。其实在从第一章一直到11章的末，他就是讲把他自己的这个神学的思想，整个的就是说救恩，什么是神的救恩啊，什么叫信靠耶稣基督，所谓的现在从现在的名词来讲，什么叫基督教，整个基督教的这个信仰的理论，在罗马书的前11章的话，他就讲给罗马的弟兄姊妹来讲，给他们讲明说，这是我所信的，我所这个福音是什么啊。他可以从一开始是讲到罪啊，人都犯了罪，就是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最后到第三章，那3章23节大家都很熟悉，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每个人都犯了罪，他就讲到这个，我们没有任何的借口，没有任何的借口说我没有机会认识神，我不知道神，所以说我犯罪也是无辜的，就是没都犯了罪，而且没有借口，那个1章20节的时候也讲哈。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都可以叫你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没有借口。那世人都犯了罪之后，那这个后果是，他在第6章到第6章23节又是23节说，罪的工价是死，罪的后果就是死，但是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就是这个出路是在主耶稣基督里。这就讲到主耶稣基督的爱，主的救恩啊，我们犯了罪，那我们的救恩救法是在耶稣基督里，他的爱来拯救我们啊。谈到神的慈爱怜悯临到所有相信的人，我可以稍微看一下10章9到10节，我就给大家读一下。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是我念的10章9到11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羞愧。犹太人和希律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王，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这就说神的慈爱和怜悯临到所有相信的人啊，临到所有相信的人。接下来的他在十章十一节又讲到以色列人的救恩和外邦人的救恩，这个做了一个对比。所以说这个就到十二章，十二章所以弟兄们，这里弟兄当然包括我们信主的姊妹了啊，所有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你的慈悲就是说过，你看他前面讲的就是神的救恩，神的爱临到所有相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慈悲。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没有神的爱，我们原来是不配的，我们是我们所得的我们的后果，这个我们在罪恶过犯里边，这些罪人的所得的他的结局就是死亡。那神的慈爱临到我们，我们可以在神的里边得到他的救赎啊。所以说那以神的慈悲劝你，所以说这个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我们在神的爱里边，这种把将身体献上，其实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举动，而不是说怎么说呢，不是说你这个扭扭捏捏的，或者是有句话叫不是你心甘情愿的，好像你是说我是咬牙切齿的，不是这样，这是一种从心底来心底里发出的，这个新的生命在你里边发动，你要看到神的慈爱，看到有神的生命在你里边，你这种主动的活出来的话，你就会将自己献上，就会将自己献上，是回应神的爱，当作活祭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啊。所以说你们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理所当然。所以从这儿开始是一个过渡啊，十一章是这个十二章一到二节呢，其实是一个过渡的章节，这里边前边保罗把这个理论讲清楚，下边就开始，那我们得了这个救恩，我们下边该要做谁，要怎么做呢？保罗就开始从这儿开始讲一些具体的，我们做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该怎么样，该怎么样？你可以从第二节开始往下看的话，你就讲到，可以从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都是讲到具体的教会里边我们该怎么具体怎么做啊，怎么做？我在这天没有机会讲那么多，我就是说把这个一节和二节拿出来，跟大家有一点分享啊，因为时间太有限。所以说这两节经文的哈啊，你看我其实可以分成，我主要说分成大概三部分来讲。第一部分呢，说我讲到的主题的题目是全然献上，全然献上，那就是说没有任何保留的献上，没有任何保留。第一呢，我讲是将身体献上，讲到身体。第二的话，不要效法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是讲到你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头脑，叫你们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查验神的旨意，这又更深了一步啊！身体，你的头脑，其实这要进到你的，它叫英文里面叫 will 的话，比你这个 man 比 man 的又高了一个，又深了一步。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跟这个灵魂体有对应的啊？这个跟这个尼托生是讲的灵魂体的，我不知道。但是从英文对照来讲，我的理解来讲，它是一步一步深入啊，从身体线上到你的心思意念，到最后你的 will 你的意志，这是一步一步加深。说你要线上的话，我们线上是全然的线上，没有保留的线上。我就借着这个线索哈，借着这个就是分三部分跟大家稍微有一点分享，就是做将身体线上， 先讲这样身体线上，将身体线上容不容易哈？这个是应该说，按照保罗的这个观点，它是一递进式的。这个身体线上应该是我们第一当做的哈，也应该说是最容易的。啊，按照这个，将身体线上当做活祭。那我们就知道，其实它这个用词呢，是用到这种旧约里边的那种献祭的那个用法。你看到旧约里边经常会。人犯罪了会献上一只牛，献上一只羊啊，这样的话献给祭司，在祭司里面，祭司献给神，我们的罪就赦免。这里边讲到是我们啊，将我们自己摆到那个祭坛，神的祭坛上，将自己献上，将自己的这个身体，你的眼睛啊，你的耳朵、嘴巴、你的手和脚都献上，献给神啊，圣洁的啊，毫无瑕疵的献给神。就是我们把身体献上之后，我们就献给神之后，我们的身体就不会暴露在魔鬼撒旦的攻击之下。这个献上的话是也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献上，并不是说我今天献上了明天拿回来啊，你今天在躺到祭坛上，明天就起来打滚就起来了。你也不是说献上一只手，或者献上你的眼睛、你的嘴巴不献上。你要献上的话，你不能有所保留，全部献上。啊，献上的话也要持续的献上。这个我可以有一点，其实，在罗马书六章，12-13节说啊，这个关于讲到这个我们的身体。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哥林多前书6:19-20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乃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这两节经文就是帮助我们理解什么叫把身体献上啊，把身体献上。因为为什么把身体献上，这个我可以有我一点自己，我可以说讲讲我的一点一点事情啊。原来我是很喜欢讲这个讲粗话的，所谓讲粗话就是，就是国内来的习惯，尤其是我在国内是在东北上学，因为在山东的话，老家那边有山东那边的口头语，在东北的话有东北的那种口头语。都学会了，就是嘴上这个带着这个话把子，你知道，那个说话的时候都要先说那几个字，之后再接着说其他的话。要不说那几个字的话，就觉得好像你说话没有劲儿，没有这个，就是不能够引起人的注意哈，这个。所以说就很喜欢先讲了几句粗话之后，在下边再讲别的事情。在那个 organ 之后受洗之后没多长时间，我就觉得再说那个话的时候，哎，好像觉得不对劲儿，心里边那个圣灵在，其实在责备，在提醒我。后来我说是这个，我们说的话要造就人。我说这粗话，这个说这些话很根本没有造就任何人，我说这个就不讲了。所以说那个时候，从那时候我就把那个就不说了，就不说了。以后那个就是圣灵对我的提醒，就说嘴巴，管教我的嘴巴，这是一个小小的例子。那就是后来我们知道这个网络的话，这很厉害的，这个电视啊，上网啊，这个在家里边。这大家都经常接触的， 是经常回家的话，上班了或者累的话，打开电视，对吧？这个吃完饭了，坐在沙发上看看电视啊，跟那个太太一起看电视啊，看看这个Food Channel， 我们就喜欢看那个 Food Channel 原来哈，这个怎么做饭呢、啊？做菜啊，完了再看看球赛呀、啊，看看什么，在网上找找国内的连续剧，这个什么好玩的看一看，再或者在这个八卦新闻拿打过来读一读，那好像就像那个我没抽过烟，我也没吸过毒，但是我就类似，我觉得是不是跟吸毒差不多？就是说啊累了，那个饭后一支烟哈，这个不知道，我都抽烟的朋友都说饭后一支烟，或者那个烟那个。烟瘾一上来要抽几口，这个马上就感觉舒服。我说这个是不是跟那个这个上网看一下八卦新闻，是不是跟那个有点类似的意思？就是说累了的话，我太太讲他们，她一累的话，她就想把电脑打开，完了放个连续剧在那儿看一看，那个完了就看一会儿就眯一会儿觉，就睡一会儿觉，看一会儿。我是有一段时间是这样。但是后来，我就感觉到这个没意思。就是这个，后来一想到这个，电视连续剧啊，还不光是这个花边新闻，尤其是新闻背后这个那些说的东西，根本跟神所教导的，跟我们所信的，根本就十万八千里。那些东西，那些价值观，它背后宣扬的价值观，其实都是很多的价值观。我不说所有的哈，也许那也有电视剧，也有宣讲爱的，爱所有的爱都来自于神。我不是说攻击这个，但是它里边的一些角色说的话呀，很多的话说的话做的事情，那个宣传的价值观跟我们所信的都是不一样啊，都是其实是要深究的话，那是来自于。魔鬼撒旦，而且这个是浪费时间的，你把这个时间这个很多时间就耗在这上面了，我就觉得很可惜，而且也心里边也有听到这个也有责备，我觉得这个肯定我就后来也不看了，也不看这个我就好几年都不看，不看电视，这个连续剧啊什么的。不是说这个，你就是说像戒烟一样非要戒掉，就是说没有像那种咬牙切齿的，就要说你没有什么挣扎，也没有什么痛苦，说不看也就不看了，我觉得很好，而且这个时间可以花在其他的时间上，因为在教会里服侍，我在这里都知道，在教会里起初有很多的事情，啊，我们的弟兄姊妹需要关怀，我们教会里边需要这个事情那个事情，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就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很有意义的事情，在这真的孩子家里边孩子，给他你要花时间跟孩子在一块玩一玩也好，或者是有时间的话，我叫去散步跑步，在gym里就在 YMC 里边去锻炼一下身体也好，也比那个在这个电脑上电花在看那个连续剧要强得多。跟着我的老二带他一起，给他读读故事，讲讲书，这就是我讲到嘴巴、眼睛，这就是一些例子了哈、就是讲这个就是说，我们身体的线上的话，把我们的身体线上，其实也是不是一个，也需要一个过程。其实从我的经历来看，我是需要一个过程，就是说。一开始这管教我的嘴巴，从嘴巴里边不讲实话，或者是从不看这个，这都是一点点对付嘛啊，这个身体上的这些我们这个老我肉体上的这些坏毛病，需要一样一样对付。我现在还有很多其他的毛病，但是这个我太太最清楚，我也知道也需要对付啊，这就是一样一样的来对付，希望这个神在我身上这个这工作哈、也是继续不断。我希望就是在我们弟兄姊妹身上，是不是也是，我想也差不多类似了哈。每个人的情况也都不一样啊，每个人需要对付的也不一样， 再另外一个，这是讲身体线上啊，讲身体线上，我们就是既然有新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我们就啊聆听神的声音啊，我们就说看到我们在生活的细节上面我们不讨神喜悦的那些地方的话，我们就求神加给我们力量啊，去就是改掉这些啊，改掉这些。这个就是说不是说我们能够做什么，而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边，他会引领我们去，就是说很自然的就改掉这些。我们要追求神的话，他的灵，他圣灵就会带出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就是说能够战胜，能够战胜这些不好的。另外一个我要分享的，就是说再生一个城市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而变化。其实这个心意更新英文字呢，它讲是 mind 的话，又讲还要包括这个 mind 是讲什么呢？包括这个你的大脑智力，你的推理呀、判断，这是你的知识，可以说讲基本上是讲你的知识的范畴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其实这个世界给我们带了什么，这个世界啊。约翰一书2:15-17讲到，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而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个就讲到我们为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其实我们从这个世界上走过来，尤其是从我的背景来，从大陆过来哈，这个脑子里边都是无神论的，或者是原来的那个进化论的这些思想意念，然后是过去的大陆那种观点家教啊，这个我们家庭的教育背景，我们平常跟那个国内的那些朋友啊、亲戚啊，这个那些知识啊、思想啊，都会带过来。你就讲那个，比如说那到美国来，也不是说这些东西一下就去掉，不可能一下去掉。你就是说我的老大现在高中3年级，现在正是要看这个大学，要找看看要报什么学校，下半年要报考了，报考学校了。一开始的话，那个老大刚上高一的时候，我们就想，哎呀，这个要上名牌啊，要上藤校啊，要给孩子学这个学那个呀，使劲补啊，有这种，确实这个就自然而然就带进来，就好像一个惯性这种。这个，因为你周围的基本上都是差不多都是这么想。那后来一想，我说，再到了高二，后来想到，我说，其实我老大也是基督徒了。我说我跟我太太当然是，我说我们信主这么多年，我说要不要给孩子的这个上大学要祷告？要祷告的话，要怎么要这个上大学的事情要交在神的手里。如果后来一想，就上不上名牌的话，倒可不重要吧，没那么重要吧。这个上名牌好像是我们自己那种心里边那种当做父母亲的那种骄傲了。你要是问我儿子，他说根本没有什么概念，他对这个名牌什么藤校没什么概念，藤校都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这个名词而已，对吧？美国人叫 Ivy League， 他们你说 Ivy League 他也不 care 什么，这个我老大根本就不 care 什么 Ivy League， 对不对？这个多半都是我自己的做父母亲的这个心里边这种骄傲，要去上名校。其实上不上名校无所谓，关键是我说上大学之后
让他不要离开他的信仰，不要离开神。我知道我的身边的有一些同事的这些孩子上了大学之后，原来从在教会里从小在教会里长大，他后来也就受洗了，所以他在这在教会里面成长，到了大学之后就离开了教会。后来在大学毕业找到工作之后也不来教会，就觉得后来我要重新思考我的信仰。这就是说这个很我觉得很可惜，也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就跟我太太分享，也是跟老大也有讲，我说你上不上名校，你的学习好不好甚至都不重要，我说你要持守你的信仰，你要跟你所信的主所信的神有那样亲密的关系，有那样亲密的关系。不管你是上大学也好，你上名校也好，不上名校也好，你上任何的学校上大学啊，你在那里要继续追求，继续保持你的信仰。所以这是我就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要说效法这个世界的话，那就削尖脑子里面要找这个要上名校，要是再就是现在这个世界太可怕，这个世界的那金钱地位是吧，上名校是为了什么？上名校是为了挣大钱。上名校我说那个在国内呢就说可以当官发财，就是就这种。那你上名校可以有个好太太什么，或者是好找媳妇儿，是真的。这都是这个世界的这些思想的模式。这种再就是在美国，在包括美国也是，美国这个你看最近太可怕，这个同性恋啊，现在已经很可怕了。说奥巴马刚才发了一个什么命令，说要什么所有的学校一律的这个厕所要对所有的人开放，你认为你是女的你就可以进女厕所，你认为男的你就可以男厕所，不管你到底你这生理的你自己看起来是你感觉是什么性别，你就可以进哪个厕所。这个世界太可怕了，这个世界太可怕了。我们不能效法这个世界，我们如果效法这个世界的话，那我们所信的都这个跟我们所信的完全180度，完全180度，这个都不是从不是我们的神来的。这个美国也是在急速的这是下滑啊，这个世界价值观，这个思想模式。所以说我们很难的，我们做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做一个基督徒要在这个世上做光做盐不容易，我们这是每个人都面临挑战。我们在 UVA 这个地方，在这个 Charlottesville 这个大学城的话，可能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面也面临也每个家庭里边也不一样啊。虽然说都在大学城，可能每家的情况也不一样，就是每家里边也有不同的挑战，从这个世界来的，因为我们要跟这个世界有分别，要分别为圣的话，这个世界是一定会给你有这样那样的束缚，这样那样的甚至是迫害，甚至是逼迫。就是说我们讲到这个在美国可能不太明显，那在中国的话，那就给这种逼迫，这种是很具体的，很明显啊。你如果是分别为圣，跟那个周围的世界不一样的话，那马上你这个可能你的工作受影响，别人就看你为另类啊，你就不能够融入这个那个社会啊，你的这个生活，你的这个工作都会受影响，都会很现实的影响。感谢主，我们在美国还没有这样，还没有到这个程度，我们还可以持守我们的信仰。但是我们现在在这里边是不是也是有点，有时候经常会到一种半死不活的那种境界，就是我们的这个 是不是就是说做基督徒久了也有那种软弱？我们说就是经常拿软弱做，有时候我会拿软弱做，我就是为自己找借口，就觉得有些事情啊，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有些就得过且过啊。但是我们就说要做光的话，不能够藏在啊这个斗底下啊，做光的话总是要照亮我们的啊，照亮我们的周遭啊，不容易，因为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越来越黑暗。那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心意更新。那我们就是说原来的固有的那些老的思想观念，世界的模式，我们取要用神的话语来取代。我们不能说哦，在圣经里面有个比喻来讲，那个说赶鬼的有个人被那个鬼被赶走了，那个过了一段时间，那个鬼绕来绕去走了半天又回来，一回头这个人里边好像是里边房间打扫干净了哈，好，他又进去了，又领了7个更恶的鬼进到他里边去了。这个意思是说，就提醒，就像让我想到说，我们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模式，不要跟着这个世界走，但是我们那个脑子里边不要空着，怎么样，要用神的话语来充满，要用神的话语来充满。怎么来充满？怎么用又被神的话语充满？那我们当然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去啊，要读经啊，我们要灵修啊，查经，我们的主日学啊，我们祷告，是吧？跟神有那样一个亲密的关系。就是我们自己要接到那个生命的源头，跟神接在起，活水的源头接起来，被神充满啊，被神圣灵，被神的话语充满。这样的话，我们里边，这样的话，魔鬼撒旦才不会，那个恶鬼啊，才进不到你的里边，进到你的里边去啊，才能够抵挡魔鬼撒旦，才能够抵挡魔鬼。啊，这就是我。这就是刚才就是说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讲到啊，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啊，心意更新而变化。那再深一步，我们说要叫你们查验神的旨意啊，他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这个旨意呢，讲在英文字叫 will 的话是讲你的啊 desire decision， 你的 choice， 就是你做决定的时候啊，你要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你总是有个决定，你那个决定那一刻你决定去做什么啊，就叫你的 will 啊。其实我们有时候心那个我们的心思意念，我的 mind 虽然说是一个状态，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被有时候你知道你有很多知识，对不对？你知道很多神的话，也读了很多经，对吧？有很多也会背很多经节，但是你做事情的时候，有时候你爱不出来，你做决定的时候，你说。有时候你做决定的时候，是不是还是按照你原来那个老我去做决定？说这是进到另外一个层次来讲，说你的 will 怎么样 ？will 啊，腓立比书2:13有一句话哈，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唯要成就他的美意。”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唯要成就他的美意。这就是说有圣灵在我们里边，我们做决定的时候不要用我们的思想知识头脑，不要依靠我们自己，要神，真正的圣灵在我们里边， 神在我们里面运行，我们要顺服神的心意，顺服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我就保罗把这句话放到最后，这个是很，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不容易做到的一件，很不容易做到。我们常常来讲啊，常常我们有一个做仆人，我们讲都讲做仆人啊，我们服侍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弟兄姊妹，我们做仆人啊，来服侍。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侍是不是有时候是出于自己的心思意念？是不是出于自己的心思意念？我有一段时间，反正是来讲的话，就说哎呀，在教会里边，要找点事情做，要做一些事情啊，不能够闲着，要做。而且要做的话要怎么样，要有时候做事情的话，那个弟兄姊妹夸你啊，说你啊，你就感到很高兴。那其实啊，你说我们做，我晚上我是有段时间就是自己做事情，往往是怎么样，去有时候朋友啊，就是弟兄姊妹啊夸你啊，这心里边也是美滋滋的，还就是觉得啊，自己还不错啊，还可以。就这个时候呢，他就是其实那种就是有点偷窃神的荣耀了，就是说自己做有时候有一半呢，也不是完全的，有一点点说是为自己来做，有一点点是为自己来做，而不是说完全是神的引领，神的带领。耶利米书来讲到那边说，那个陶匠跟那个泥巴啊，那个泥土的那个比喻吧，来讲，其实我们来效法耶稣基督仆人的榜样的话，耶稣基督来，那腓立比书讲啊，耶稣基督来，他来是要做，取了奴仆的形象，他做任何事情没有说是耶稣基督自己要去做的，他怎么说，看到父神在做什么，父神的旨意是什么，他总是寻求父神的旨意。耶稣基督没有说自己要主动去做什么事情，他总是做事情之前去怎么样，到山上去祷告，寻求神的心意，完全的顺服啊，他是谦卑，完全的顺服，顺服至死，顺服神。在科西马尼园他上十字架之前的祷告，耶稣基督他说，如果你愿意哈，把父啊，求把这个苦杯挪去哈，他不要上这个十字架，但是求你的旨意成就啊，还是求父神的旨意，求父神的旨意。说这个查验神的旨意，要做到，就是说要做的事情，做决定的时候要顺服神的旨意，这一点所谓的查验哈，查验就是说你要完全查 test and prove 啊，要完全的顺服，用神来掌管你去来按照圣灵的带领做出来的啊，就可以什么去讨神的喜悦，把一切的荣耀，你这一切的你做出来的成就，你的得到这个奖赏啊，都归给神，归给神。那个陶匠和泥土的比喻来讲，就是我们要做仆人的话，什么要完全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就做那个神手中的那块泥，做神手中一块泥吧。你怎么样，你这块泥巴能不能他自己说我要自己要做这个，要成为那个，要成为这个，我要成为这个，能不能行，怎么样，要神的手在这个泥巴上来塑造，来塑造。 顺服在神的手里边，顺服在神的旨意中，让神来塑造你，让神来塑造你。所以说你看到哈，将身体献上，将身体献上，你还可以有你有圣经的知识，你知道这个不对，你还可以就是说用神的话语来讲啊，我是好像我可以，我不看电视，可以就把电视关了，可以这个好像就可以自己可以做，就好像感到你的这个心思啊，你的意念呢、啊、还可以掌管你这个手啊脚的动作，这是外边的这个思想意念，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模式啊，这又进了一步到这个去查验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做，就是完全的顺服神的旨意的话，这个是最也是最深的啊，最深的就是一步一步进来。我们看到这个其实也我是这么说哈、啊、这个这种有层次的来讲，其实的话这个也是三个也可以是合在一起，完全的就是说可能是没有啊，不是这么这个身体上的啊，你的做啊，你的头脑里想啊，你的这个顺服圣灵带领，可能是比如说一下子来啊，你这个我们说不可能说你这个人的成长哈、啊、是一个全人的成长，从里向外的成长，我们的基督徒的这个生命的成熟也是从里边的，因为神我们重生嘛，重生得救是有新的生命在我们里边，其实要是要活出来的话，应该从相反的活，不是从身体从思想再从意志来活，而是从意志从里边往外，从意志从神从圣灵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从心思意念来改变我们的平常的我们的所做所看的所听的啊所说的，这样的话就是从里向外的一个生命的流露啊，生命的流露，这是很自然的，也是讨神喜悦的。那耶稣基督说我来是要让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那这个得丰盛的话就是从里向外的越长越大，开始很小，我们可能一开始的话可能是改变的小，那这神越来越充满我们啊，我们的生命越来越长大啊，这就是说我们就会在这个我们的灵魂体这个全方位的啊，这个就会我们最后做到全然，就说当作活祭献给神，那就不是咬牙切齿的，而是说心甘情愿的摆上。哦，我的时间那个是我不知道可以现在是讲了多长时间了，
讲了一个小时不到，
讲了太长时间了，讲的时间有点长，我觉得大家这个我没有感觉哈，这个没有控制时间，所以说对不起，讲了这么多啊，那个这个下午的时间大家都是比较疲劳哈，比较疲惫的啊，那个好，那个我做个结束祷告啊，大家可以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可以留下来，可以有一点分享啊，可以啊，天父主耶稣基督啊，亲爱的圣灵啊，感谢你啊，给孩子跟弟兄姊妹这样近距离的交流啊，求你的圣灵真是在我们每一位里边来动工，主。你来充满我们，是吧？让我们真是甘心乐意把我们自己献上，啊，圣洁的、讨你喜悦的、全然的献上，是吧？我们毫无保留的献上，我们的全人都是你的，主啊，主啊！你从罪恶过犯里面把我们提拔上来，我们原本是不配的，主啊，我们的结局就是那个祸福，是吧？主啊，你让我们脱离那个死亡，啊！把我们来到你爱子的国度里边是多么的美，主啊，你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荣耀都归给你，主啊，求主那是你怜悯我们，主啊，你来使用我们， 一些不配的器皿，是吧？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